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好耐未喺呢个台上分享上帝嘅话语，
很久没有在这个台上分享神的话语。
喺呢度用少少时间做一啲嘅感谢，
在这里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些感谢。
感谢冯牧师嘅安排，喺呢度再一次有机会分享上帝嘅话语。
感谢冯牧师的安排，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
亦都多谢大家在这两年当中对我一家人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在这两年当中对我一家人的支持，
尤其冯牧师，
尤其是冯牧师、
何牧师、
何牧师，
同埋尖国浸的众执事们
和尖国浸的执事会们，
他们在我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在我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他们都为我祷告，
他们都为我祷告，
同埋有实际上的支持，
而且有实质上的支持，
呢啲都系我铭记于心，
这些我都铭记于心。
今年尖国浸嘅题目系啲乜嘢？
今年尖国浸的主题是什么呢？
使命承担，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
请问在座每一位怎样去演绎这句的话呢？
请问在座每一位，我们要怎么样去演绎这段话呢？
如果大家要去落实，怎样去做呢？
如果大家要去落实，应该怎么做呢？
教导下一代是不是很艰难的事？
教导下一代是不是很艰难的事？
在家庭中你怎样去处理？
在家庭中怎么样去处理？
家有两个年轻人，
我家中有两位年轻人，
正在成长关键的时刻，
正是在成长关键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的看法和我是有点不同，
很多时候他的看法和我有一点不同，
包括社会议题，
包括社会的议题，
最近的议题是非常之有刺激性，
最近的话题非常有刺激性，
在学业上，
在学业上，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
和我太太都可能，即我两位年轻人和我和太太都可能有些分歧，
两位年轻人和我与太太中间可能有一些分歧，
但感谢神，我们一家人仍然可以沟通，
但感谢神，我们一家人仍然可以沟通，
求大同，
求大同，
传小异，
传小异。
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想，薪火相传就是将我们的下一代带回来教会就可以了，
但我想可能有些人想，薪火相传就是把我们下一代带来教会就可以了，
由教会栽培他们，
由教会来栽培他们，
做得不好我就向教会问责，
做得不好我们就问教会的责任，
是不是这样呢？
是否是这样呢？
教会当然有他的责任，
教会当然有他的责任，
但你们呢？
但你们呢？
圣经怎样教导啊？
圣经如何教导我们？
如何将这个承担这个使命继续传承下去呢？
如何将承担这个使命继续去传承呢？
今天我就用这段的小小的时间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就用这段时间来与大家分享。
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些领受，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有一些领受，
可能大家会非常熟悉，
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但我们再一次 去再思想的时候，
但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的时候，
对于你，
对于你，
对于我，
对于我，
都有不同的体会，
都有不同的体会。
然后你一起再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来到神你的殿中。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清晨来到主你的殿中。
以我们的诗歌，
唱你的诗歌，
用你的话语去敬拜你，
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
将以下时间恭敬交你手里边，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于你，
求你保守，
求你保守，
求你带领，
求你带领，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名求，
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
我太太在家种了 一种的植物叫做落地生根，
我太太在家里种了一种植物叫做落地生根，
就是这
个，就是这个，
这只呢就叫做，又叫做叶生，
这种植物又叫做夜生，
天灯笼，
天灯笼，
大还魂，
大还魂，
倒地莲，
倒地莲，
又或者叫倒吊莲，
或是倒吊莲，
又或者叫不死鸟，
又叫做不死鸟，
是啊，很多的名字，
非常多，
在网上找回来，
是我在网络上找
的。原产地在非洲的热带森林。
它的原产地是在非洲的森林。
它是天科落地生根的多肉植物。
它是景天科落地生根属多肉的植物。
我觉得它的繁殖是非常之神奇。
我觉得它的繁殖非常的神奇。
打破我对一些植物的繁殖的认知。
打破了我对很多植物繁殖的认知。
它叶当中生很多的叶子。
它的叶子会生很多的小叶子。
对了。咁叶子就生出嚟根啲小叶子，
而且小叶子就生出根来，
然后就喺旁边度跌咗落个泥土，
而在旁边就跌下泥土，
佢就会继续生长，
它就会继续生长，
就系咁啦，
就是这样子，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呢、这个就咁样传承落去，
就这样子传承下去了。
从呢个角度去睇，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哋无论点样教导下一代。
无论我们如何去教导下一代，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有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
要，就是让在一个 稳固的根基里面，
就是要在一个稳固的根基里面
茁壮成长，
茁壮成长。
什么叫做稳固根基呢？
什么叫做稳固的根基呢？
那个根基在哪里制造呢？
那个根基是谁制作的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磐石里面，
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磐石当中。
今天的题目是风雨中的传承，
今天的主题是风雨中的传承。
我尝试在生命记里面，
我们尝试从生命记当中，
在第四章尤其，
在第四章有启示，
了解摩西对以色列的民族的教训，
我们来了解摩西对以色列民族的教训，
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弟兄姐妹，最近风雨是不是很大呢？
弟兄姐妹，最近的风雨是否很大呢？
我相信比台风山竹影响我们更大，
我相信比那台风山竹影响我们更大。
但我们是怎样面对前面的道路呢？
但是我们是如何面对前面的道路呢？
我相信上帝的话语，
我相信上帝的话语，
他的教导，
他的教导
仍然是我们脚前的灯，
仍然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生命记是旧约当中其中一种很重要的书卷，
生命记在旧约当中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卷。
犹太人对于五经视为他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犹太人视这五经为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的权威和神性，
他的权威和他的神性
远超过先知书，
远超过先知书，
同埋著作，
或是著作。
佢系一卷系信实嘅书，
它是一卷信实的书。
生命记讲神嘅话语，
生命记讲神的话语。
佢对前四卷嘅书卷，即系五经所前嗰四卷，前面四个书卷，
他对前面呢四个书卷
系一个注释，
是一个注释，
系一个应许嘅应许之书。
是一个应许之书。
生命记集合了出埃及记，
生命记当中集合了出埃及记、
利未记、
利未记、
民数记、
民数记、
神的诫命
当中神的诫命。
它不是重申这个诫命，
它并不是重申这个
诫命，是一个声明和解释，
它是一个声明和解释。
所以中文这个用这个中文的书卷名是非常之贴切的，
所以中文这个书名是非常的贴切。
声明，
声明。
有圣经学者这样对五经这样的描述，
有圣经学者对这五经有这样子的描述。
创世纪讲神的心意，
创世纪说神的心意
是起源的书，
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讲神的工作，
出埃及记说神的工作
是救赎的书，
是救赎之书。
利未记讲神的道路，
利未记讲神的道路
是圣洁的书，
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讲神的带领，
民数记讲神的带领
是信实的书，
是信实的书。
生命记讲神的话语，
生命记讲神的话语，
就是对前面的四书做一个注释，
就是对前面四卷书的注释，
就是应许之书，
就是应许之书。
所以生命记的重要性，
所以生命记它的重要性
是整卷的一个叫轴心的书来的，
它整卷叫做一个轴心的书。
它 将律法和旧约中的描述的有关以色列的历史连接起来，
他将律法和旧约当中所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把它连接起来，
亦都是组成摩西的律法，
组成了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叫做Torah，
犹太人称之为托拉，
因为这个是法律的最高点，
因为这个是法律的最高点。
同这个也是现代学者所谓的讲一个生命的历史，
这个也是现代的学者所说的生命的历史。
所以我再重申一次，生命既本身包含，亦都系会影响后边我哋所睇嘅书卷里边。
所以我再一次声明，生命记这本书，它也会影响我们后面看的书卷。
又系约书亚记、士师记，
譬如约书亚记、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所以呢个系。我哋有理由相信《生命记》睇成呢个整本书嘅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命记》是这整本书的一个基础。
《生命记》所讲嘅历史嘅背景，
《生命记》所提到的历史背景，
就系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过三十八年喺旷野，
经过三十八年在旷野的漂流，
到死海东岸摩押平原为止，
到了死海东岸的。摩押平原，
这个就是生命记的背景，
这个就是生命记的背景。
从民数记十章22章记载以色列人在38年的旷野生活，
我们从民数记十章到22章记载着以色列人在38年在旷野的记录。
先是从以色列民在西乃里面起营，
先是以色列人民他们从西乃起营，
原本北行11日就可以抵达巴尔南40里的加底斯的巴利亚，
原本他只要向北行11天就能够抵达巴尔南40里的加底斯巴尼亚，
亦都是迦南地上帝应许之地之前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迦南地上帝应许之地之前的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派出12个探子回来汇报给这个有关迦南里面一个情况，
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回来回报迦南当地的情况，
但是竟然是胆战心惊，
但是竟然是胆战心惊，
违背神的意思，
他们违背神的意思，
而 不敢去进攻这个地方，
而不敢进攻这个地方，
结果漂流在这个地方38年，
结果漂流在旷野38年，
结果出埃及记20岁以上的男丁，
结果出埃及记的时候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
都因为在这个地方老而死，
都在那些地方老而死了，
所以新一代也都在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新的一代也在这些地方起，
就开始进入摩押这个平原，
就开始进入摩押平原。
民数记20章到36章所记载，
在民数记20到36章记载，
这个都是占领河东这个地方，在经过河东这个地方，
就是经过河东这个地方。
生命记也都是给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一个教训，教诲。
生命记也是摩西对新一代人的一个教诲。
所以生命记里面重申对以色列民一个诫命。
所以生命记重申了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
生命记1章1到4节。
生命记1章1到4节。
5到1节。
5到1节。
29章1节。
29章1节。
同前几章再不同的，生命记是真的有教诲的意味。
和前几本书不同的是，生命记它真的有教诲的意味。
摩西好，他将上一代的失败为鉴。
摩西他提醒我们上一代要以失败为鉴。
向下一代交代他的使命。
向下一代交代他们的使命。
过去38年来，我们看到新的，从38年过去了。
38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新的年代即将来临，
我们看到新的年代即将来临，
环境即将改变，
环境即将改变，
从旷野到应许之地，
从旷野到应许之地，
从漂流生活进入一个固定的生活，
从漂流的生活进到一个固定的生活，
有一个带领40年一个领袖，
一个带领他们40年的领袖，
转换成一个青年的领袖，
转换成一个青年的领袖，
一代新人换旧人，
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一切都是对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一切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领袖摩西知道他将要退下这个火线，
所以领袖摩西他知道他即将要退下这个火线，
所以他非常清楚传承这个重要，
所以他非常清楚传承的重要性。
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再重新在 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
所以在《生命记》当中，摩西他再一次重申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目的是教训下一代必要去进取，
目的是教导下一代必定要去进取，
万万不可重蹈以前去上一代的覆辙，
万万不可重蹈以前的覆辙。
所以我在这里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生命记》主要不是说翻转头回顾，
生命记主要不是说我们要回头去回顾，
而是乐观向前面对未来，
而是以乐观的去向前展望未来。
以色列人对神的有关在埃及的一个应许，
以色列人对神他们现在收到的在埃及的应许，
再拥抱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去拥抱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生命记里面其实可以分三章，
生命记当中可以分为三个大的讲章。
第一章就是历史的回顾，
第一章就是历史的回顾，
第二章就是展望未来，
第二章就是展望未来，
第三章就是更新过去的立，重新的立约去认识上帝的恩典，
第三篇就是去重新更新过去的立约去认识上帝的恩典，
承担选择的祸福，
去承担抉择祸福，
亦都写成为一个将具体的写成文字，
也都具体的被写成文字。
所以今天我们从亦都是从这个三个角度去了解四章一到十节的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四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我们过去可以从一个过去，
我们今天尝试用过去、
现在、
现在、
未来去了解，
和未来去了解。
换句话来讲，摩西第一篇的讲章正是第一章到第四节。
换句话说，摩西第一篇的讲章正是第一章到第四章，
是第四章，亦都我哋讲系回顾嘅历史同埋展望未来嘅讲章。
也就是我们所说回顾历史和展望的讲章。
第一章到第三章系有秩序和重复在旷野漂流的记载，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有次序的去重复的记载着旷野的漂流，
第四章的目的就是从历史经过劝导以色列人向前展望将来，
第四章的目的就是从历史去经历劝勉以色列人向前展望未来，
同时我们是要敬畏上帝为重，
同时必定要敬畏上帝，
而第四章亦都喺《生命记》里边最具神学思想嘅一章，
而第四章也是《生命记》当中最具备神学性的一章。
喺风格上同前三章系好唔同，
在风格上和前四章是非常不同。
点解摩西会咁紧张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摩西会这么紧张以色列人呢？
喺第四章第一节同埋第四节，
在第四章第一节和第四节，
清楚话俾我知。
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存活的问题，
这个是关乎以色列人存活的问题。
首先摩西很正面面对他的历史，
首先摩西他是以很正面的去面对这些历史，
在摩西的发言里面，
在摩西的话里面，
他不用花言巧语，
他不是用花言巧语，
他只是如实反映过去他们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切，
他是如实的去反映以色列人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对于历史来讲，
对于历史来说，
有人是喜欢喜欢将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美化，
有些人很喜欢将过去很不好的历史去美化它，
甚至淡化，
甚至去淡化，
但摩西是没这样做，
但是摩西并没有这么做。
唐大宗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一代的，我们认同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认同是一代的 英王。
他的政绩一直是后世所重扬。
他的政绩一直是为后世所传扬。
当唐太宗即位之后，
当唐太宗他即位之后，
他亲眼看到以前隋朝的兴亡，
他亲眼地看到之前隋朝的兴亡，
所以常常隋炀帝作为他的反面教材，
所以他常常用隋炀帝作为他反面的教材，
去警惕自己和下属，
来警惕自己和下属，
好像孟子一样，
他很像孟子一样，
将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为水和舟，
将人民和君王的关系比作水与舟，就是船，
认识到水则载舟，
认识到水能载舟，
亦则覆舟，
亦能覆舟，
因此他留心每一个每一件事，
于是他留心每一件事，
选贤任能，
选贤与能，
从简如流，
从简如流，
他唯才是用，
他唯才是用，
不计出生，
不计他的出身，
不问恩怨，
也不问他的恩怨。
在文武的将领当中，
在文武将领当中，
其中一位叫做魏征，
其中一位叫做魏征，
当过道士，
他当过道士，
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
他原本为太子李建成的旧臣，
他曾经建议李建成杀了唐太宗，
他曾经建议李建成去杀唐太宗，
另一个叫做魏迟恭，
另外一位叫做魏迟恭，
做过铁匠，
他做过铁匠，
亦都是投降的将领，
也是曾经投降的将领，
他们都是受到唐太宗的重用，
他们都被唐太宗重用，
唐太宗鼓励他的臣去奸这个皇上，
唐太宗他鼓励他的下臣去直谏，
魏征前后将有200件事向唐太宗曾经去劝谏过，
魏征他以前曾经有200多件事去向唐太宗去建议，
唐太宗大部分都接纳，
唐太宗大部分都接纳，
择善而从，
他择善而从，
当魏征死了之后，
当魏征死了之后，
唐太宗好样好伤心，曾经咁讲过，
唐太宗他很伤心的这么说，
佢话夫以同为镜，
他说夫以同为镜，
可以正衣冠，
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
以人为镜，
可以得名，可以明得失，
可以明得失，
魏征逝，
魏征逝，
朕亡一镜矣，
朕亡一镜矣，
他将魏征比作他一面镜子，
他把魏征比喻作一面镜子，
摩西就是能够面对他在以色列过去一些不光彩一段的历史，
摩西他就能够正面去面对以色列过去这不光彩的历史，
生命记四章四节，
在生命记四章四节
他这么说的，
这么说，
他说耶和华因巴力皮尔的事所行的，
耶和华因巴力皮尔的事所行的，
你们亲眼看见了，
你们亲眼看见了，
凡随从巴力皮尔的人，
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摩西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论到巴利皮尔这件事，
摩西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论到巴利皮尔的事，
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个警戒，
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个警戒，
以色列在十亭与摩押女子行淫，
以色列人在石亭与摩押女子行淫，
并且膜拜巴力皮尔，
并且膜拜巴力皮尔，
上帝因为这件事惩罚他们，
上帝因为这件事情惩罚他们，
使到有24000人死亡，
使24000人死亡，
这个在民数记25章1章9节至9节里面记载，
民数记25章1到9节，
这个就是他们历历在目的经历，
这是他们历历在目的经历，
对于当时那代的以色列人，
对于当时那代的以色列人，
是有切肤之痛的感觉，
是有切肤之痛的感觉，
所以在摩西当中他们讲到明依靠上帝和依靠上帝是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在当中摩西说明依靠上帝和不依靠上帝有不同的结果，
第四章告诉我们，
第四章告诉我们，
以色列不可以膜拜假神，
以色列人不可以膜拜假神，
亦都唔可以忘记上帝喺当中喺佢哋当中嘅一啲嘅作为，
也都不可以忘记上帝在他们当中一切的作为。
呢一位就系查尔斯斯威尼，
这一位是查尔斯斯威尼。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美国的空军的军官，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美国空军的军员，
他是一个飞行员，
是飞行员，
他携带一个叫原子弹，
他携带原子弹，
在1945年8月9号，
在1945年8月9号
飞到日本长期的上空，
飞到日本长期的上空，
将这个原子弹抌落长期这个地方，
将这个原子弹放下到日本的长期。
我们不讨论它整个 的过程里面是对和不对，
我们不去讨论这整个过程当中是对与错。
在1995年5月11号，
在1995年5月11号，
当美国投放原子弹50周年这个时候，
当美国投放原子弹50周年的时候，
当然日本政府会提出这个抗议，
当然日本政府会提出抗议，
而美国政府邀请这两位曾经参加过原爆的飞行员，
美国政府邀请了这两位曾经参加原子弹爆炸的飞行员
在美国发表这个演讲，
在美国发表了一项演讲。
这位飞行员他这么说，
这位飞行员他如此说，
一个民族的灵魂，
一个民族的灵魂
也都是他的本质，
也在于他的本质，
他就是他的历史，
就是他的历史，
他们每一个世代对本身及其他国家的认知与信仰是共同的记忆，
它是每一个世代对本身及其国家的认知与信仰之共同记忆。
所以我们怎样去理解和去诠释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和传演这个历史，
就会反映我们对这个价值 的一个本身的价值的判断，
就会反映出我们本身对这事情价值的看见。
德国和日本，
德国和日本
在二次大战的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在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行为，
但战后他对这个战争的诠释是非常不同，
但战争之后他对于这个战事的传译是非常不同，
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国家对于他们的价值的取向也都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国家它对于这个价值的取向也是非常不同，
所以历史的认识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对历史的认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
而我们对于教导下一代也都是非常之重要，
在我们如何教导下一代这也是很重要，
我们如何将我们一些的经历向下一代去传讲，
我们如何将这些经历向下一代去传讲，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历史好像很老土，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历史很像很老土。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一个处境剧，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处境剧
叫7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叫73，
年纪大的会看过，
年纪大的人才会看过
应该没看过，应该很接近40几年前的事，
应该接近是40年前的事，
年纪大的会看，会岌头，
年纪稍长的人会看
73，其中一个一个阿叔，
73，其中一位叔叔，
个名叫73，
他的名字叫73，
阿叔叫刘一凡，
那个叔叔叫刘一凡，
他一句口头禅啊，
他有一句口头禅，
他话想当年啊，
他说想当年，
想当年我点样啊，
想当年我怎
么，我想当年又点样，
想当年我又怎么样，
他其实反映一个咩嘅背景，
他其实反映一个怎么样的背景，
就是将他以前发生的事将他同而家的人去讲，
就是把以前曾经发生的事和现在的人说，
都讲到现在了，我们怎样去面对，
讲到现在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现在就是重整对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吩咐，
现在的重整对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吩咐，
讲到传，
我们讲到传
就是教训，
就是教训，
圣
臣
就是听从和遵行，
就是听从和遵行，
学习律例和典章，
我们学习律例和典章，
这里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律例，
第一个就是律例，
究竟什么叫律例，
到底什么是律例，
律例就是规定的限制，
律例就是规定的限制，
能够帮助人去认识真理，
能够帮助人去认识真理，
共同去塑造人的个性，
共同去塑造人的个性，
而典章呢，
而典章呢
就是案例，
就是案例，
就有审判的意思，
就有审判的意思，
它是跟行为有关的，
它是与行为有关的，
特别在民事和治理方面的律例，
特别是民事和治理方面的律例，
我们没时间去看前面1-3章所讲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去回看一到三章所提到的事。
但佢喺从摩西嘅历史嘅描述呢一段嘅历史嘅描述里边，
但是从摩西描述这一段历史当中，
可以提到好多例同埋典章一啲嘅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典章的例子。
第二点，
第二点，
上帝嘅话非常之严肃嘅。
上帝的话是非常的严肃，
佢唔可以加增，
不可以增加，
亦都唔可以删减，
也不可以删减。
特别嘅文字同埋一啲嘅律例，
特别是文字和一些律例，
呢个强调上帝嘅完整性，
都是强调上帝的完整性
同埋权威性
和权威性。
上帝嘅律法系绝对嘅。
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
所以人不可以将它任意加添或者删减。
所以人不可以将它任意增加或减少。
在耶稣的年代，
在耶稣的年代，
耶稣骂得最多的是什么人？
耶稣他骂得最凶的是哪些人？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因为他将一些的律法，将一些的律法，
因为他将一些律法
前言
去谗言，
加很多很多很多，
加很多很多很多进去。
所以人是不可以任意将它加添或者删减。
所以人是不可以任意的去增加或减少。
上帝吩咐耶利米要忠心向忠心向犹大人讲上帝的话。
上帝吩咐耶利米要忠心的和犹太人说上帝的话，
一字都不可以删减，
一字都不可以删减。
传道书亦都咁讲过，
传道书也如此说，
上帝所做嘅事，
上帝所做的事
都必永存，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无所减少。
弟兄姐妹，学习上帝嘅话语系极其重要。
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上帝的话是何等的重要。
学习就要付出代价，
学习就要付出代价。
登山宝训有一句好清楚嘅讲到明。
登山宝训中很清楚的跟我们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他说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
说到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雨淋，
水冲，
水冲，
风吹，
风吹，
撞上那房子，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并且倒塌得很大。
要顺服主，
我们要顺服主，
我们就必须遵行他的话，
我们就必须遵行他的话。
潘霍华牧师，
潘霍华牧师
在追随基督的这本书里面，
在追随基督这本书当中，
这本书是他的著作当中是比较多人认识的一本书，
这本书在他著作当中是比较多人认识的。
他书中说做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
他在书里面说做基督徒必定是主的门徒，
当中要顺服顺从基督，
在当中要顺从基督，
要受苦，
要受苦，
要舍己，
要舍己。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苛刻，
这看来似乎非常的严苛，
但是他在潘霍华来说，在他的痛苦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些痛苦里面，
但这却是潘霍华牧师在他生命这痛苦的年间，
就是亲自见证出来，
亲自见证出来的。
他在书里面有一句的说话，
他在书中有一句话，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叫他死，
他是叫他来死。
这个死，
这个死
就是叫是舍己，
就是指舍己，
完全脱离救我的意思，
完全脱离救我的意思，
不一定要你殉道，
不是要你一定要殉道。
但潘霍华的殉道就好像他讲自己的所讲的现身的说法一样，
但是潘霍华牧师所说的殉道就好像是他为自己所写的话一样。
正如苏恩佩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写，
正如苏恩佩在本书这本书的序里面这么说，
殉道是属于最忠贞的基督徒的权利，
殉道只属于那最忠贞的基督徒的权利。
四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六节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遵行谨守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万民眼前的智慧，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聪明。
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
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
必说。
必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有聪明。
所以有一套法则我们可以遵行，
所以有一套法则我们可以遵行，
就是在万民面前显得我们有智慧和聪明，
可以在万民当中显得我们有智慧有聪明，
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并与神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说到将来我们怎样呢？
讲到将来我们如何呢？
以色列人就是去怎样去面对进入流奶与蜜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在面对如何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就是上帝应许的迦南地，
这个就是上帝应许的迦南地，
就是先回顾，
先回顾，
后建立，
后建立，
最后去传承，
最后去传承。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亲眼看见的一切一切教导新一代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一切一切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第几节讲到？
在这里讲到第九节。
他说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以色列人不单只要将真理去实行，
以色列人不但要把真理去实践，
应该这么说，我们将以色列人将真理先定义下来，
应该这么说，以色列人将真理先定义下来，
然后再执行，
然后再去实行。
因为所以以色列人是拥有公义的律法，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拥有公义的律法，
除了忠心去遵守之外，
除了忠心去遵守之外，
也都要传给他的子子孙孙，
也要去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
传到下一代的时候，
传导给下一代之后，
下一代就能够站立得住，
下一代就可以站立得住，
也都能够保守他们的心，
也能够保守他们的心。
所以摩西知道下一代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
所以摩西知道下一代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
情况好像今天的一样，
情况好像今天一样，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
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一位太子女接受传媒的访问，
有一位太子女接受了传媒的访问，
他认为社会已经失去整整两代的年轻人，
他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整整两代的年轻人。
他曾经 在访问这样说，
他曾经在被访问时这么说，
我会放弃这些年轻人，
我会放弃这些年轻人，
我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跟他们说话，
我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跟他们说什么，
因为他的脑子已经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
因为他们的脑子已经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
在座每位弟兄姐妹，
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句说话，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句话，
但作为我们的信徒门徒，
但我们作为信徒门徒，
耶稣不会放弃每一个的年轻人，
耶稣不会放弃每一位年轻人。
在座每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会放弃你身边的每一位的年轻人，
你们会不会放弃身边的每一位年轻人呢？
我们要好好的栽培他们，
我们要好好的栽培他们。
我仍然相信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之大，
我仍然相信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
潘霍华牧师在追随基督的亦都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潘霍华牧师在追随基督当中还有另外一句话，
他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
他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
我们今天正是为重价的恩典，
我们今天正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
自2019年下半年，
自从2019年下半年，
香港不再一样，
香港不再一样，
2020年开始，
2020年的开始，
教会的传承，
教会的传承，
需要在座每一位去参与，
需要在座每一位的参与。
无可否认，我们在信仰方面面对未来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
无可否认，我们的信仰在面对未来有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风雨的年代，
在这个风雨的年代，
在座的每一位预备好了吗？
每一位，你们预备好了吗？
信仰会比以前更加紧，
信仰会比以前更加的紧，
或者更加松，
还是更加的松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问题，我们当去面对我们每一刻的时候，
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每一刻的时候，
你有没有预备你自己的心灵？
你有没有预备你自己的生命？
弟兄姊妹，你会选择当面对困难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会选择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会跟从上帝？
你会跟随上帝？
定抑或放弃上帝呢？
还是放弃上帝呢？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成都秋雨四季教会，
黄怡牧师，
黄怡牧师。
他在大陆的传道受到很大的逼迫，
他在大陆传道受到非常大的逼迫，
他亦都是被判入狱，
他也被判入狱。
他曾经讲过被捕之前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被抓之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作为一个牧师，
他说作为一个牧师，
我唯一关心的，
我唯一关心的
是信仰上的抗命，
是信仰上面的抗命
所带来，所带来的，
所带来的
对罪罪恶人性的震动，
对罪恶人性的震动，
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或是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这位就是黄怡牧师一些经历的一些见证，
这位就是这位黄怡牧师的经历和见证。
今年是的教会的主题是使命承担，薪火相传。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命承担，
在
薪火相传。
2020年1月份，
在2020年的1月份，
第二个主日，
第一个主日。
感谢牧师给我有机会能够分享这段的圣经的话语，
感谢牧师让我有机会能够分享圣经的这段话语，
让大家能够在今2020年当中，
让大家能够在2020年当中
重新走上上帝的话语，
重新去找到神的话语，
去学习，
去学习
面对未来的挑战，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